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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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法师，这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课程进行到讲义第28页，那从上个礼拜我们已经陆续有在介绍那善知识的一些功德，那这个礼拜开始呢，他导师在书本上提到一些非常的实际，而且呢非常我们常常都有一些疏忽的地方，那导师在著作里面呢都不断的提醒我们，那其中有一些如果注脚我没有引出来的论点呢，那我会一并在讲说当中那再跟大家说明那28页这里的科判呢，就是跟我们说明，就是清净的态度，还有清净的功德，就是清净善知识应该有的态度，还有清净善知识的一些功德那首先就是观德莫观失，随顺莫违逆。那这个主要在底下的解释呢，它是连那个第二清净善知识的功德一起说明。清净善知识功德有什么功德呢？那导师在这里的偈颂是：佛说满梵行，学者应尊敬。那首先导师跟我们介绍呢，什么叫做观德莫观失。德就是德行德恨，失就是缺失。那导师呢很简略的就告诉我们呢，其实修学佛法，我们如果要清净善知识，不管以后大家学佛过后呢，知道一些道理过后，我们不管身在哪一个地方，身在哪一个道场，那只要是我们可以清净的善知识呢，我们都有一个态度要注意，就是我们要留意的是，注意的是善知识的德行。那这一种德行呢，在这里导师有跟我们介绍就是说我们要真的要找到全德，我们上个礼拜有提过全德的善知识呢，它有几个功德，圆满的善知识有几个功德啊？在27页你看27页中间有没有看到五相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如果能找到这一种善知识呢，那真的是了不得的善知识。那就是中间27页中间这五个功德，就是正德、教德、达实性、悲悯，还有巧为说。那要这种功德圆满的善知识呢，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找那最圆满的当然就是我们的佛陀了。OK， 所以导师就跟我们说，少分的善知识呢，我们也应该要如法的清净。那如果不如法呢，那就不能够得到应有的善知识的功德，清净善知识的功德所以在这里导师有跟我们讲说，我们要清净善知识的说法呢，那都要有一个态度，就是人只要是凡夫，都还有一些习气，还有很多烦恼。所以呢，我们比如说在道场里面，我们不管在什么道场，其实呢，只要是师父或者是有修行的修行者呢，那都是我们的善知识。但是我们去到那些清净的道场，看到一些师父或者看到一些善知识的习气呢，那不要以为这个就是我应该要远离的地方。为什么呢？导师在这里主要强调一点，就是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圆满没有缺失的，包括我们最尊敬的释迦牟尼佛呢，他在印度成佛的时候，他还是会受到一些人的毁谤， 所以这些我们可以知道说，你种子本身很圆满，但是如果人家或者是我们平时展现的一些习惯啊，那别人看你不顺眼，那自然就觉得你这个人很傲慢，但是我们本身内心不一定有啊，对不对？啊，有一些人的因缘很奇怪哦，真的，你看，我想大家哈，我们后面会再提到，就是其实我们不得不相信呢，我们世间上有因果有业力的。为什么？你看我们一出生哦，小孩子没有，我们没有教小孩子哦，但是小 baby 一出生他就会喜欢家里的某一个人的哦，他会特别喜欢，比如说他喜欢妈妈还是喜欢爸爸，他就是喜欢他爸或者婆婆。你看这个很奇怪哦，就是他，我们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存在一个很特殊的这种所谓的业力呢，其实很难解说这个世间宇宙的一些现象。所以比如说我们长大了，我们也很奇怪，我们一上班奇怪，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但是呢怎么看呢都是不顺眼，好奇怪，我也没有跟他以前没有彼此没有得罪过什么，但是他看到我就是讨厌，我看到他就是伤心。所以呢人家说相见容易共住难嘛，哈，相住难。所以有时候有时不是我们本身的问题的话呢，那其实我们检讨后自己的那个态度呢，其实那个都其他外在的一切都是次要。所以在导师这里呢，他有跟我们说，我们看到一些善知识的缺失，其实有一些不一定是他们本身有的烦恼，纵使是有呢啊，人不能够要求十全十美，那只要他有优点呢，那他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对象啊。所以我想大家现在要亲近道场亲近法师的机会呢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的啊。所以大家到每一个道场呢啊，不能说我就是喜欢这个道场的师父，那其他的呢不喜欢啊。那大家来这里听课呢也一样，我知道在座的很多都来自十方很多道场不同的道场，所以基本上来这里学习过后呢，我敢保证哈，你的师父不会少了你这个信徒的，因为我们其实真正有学到佛法之间的那个老师啊或者是同学呢，我们都有一个心态，就是我们求法呢是为了解脱，我们不是增加自己越多的分别心啊，或者增加自己的烦恼，那这个其实不是学佛的目的。那学到家的话呢，进入佛门的话呢，其实这一种，其实我们到哪里都好像自己的家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有学到东西哈。那在这里呢，为什么说观德莫观失呢？大智度论有一个很好的譬喻，有一句话哈，他说我们要视师看啊，视就是看见那个视，视师如佛。我们看到每一个人呢，或者视众生如佛想。我们如果我们的态度都保持这样的话呢，其实纵使有一点点不圆满呢，那我们还是呢恭敬如佛那样。为什么呢？他说啊，他譬喻，他讲了这个道理哦，视师如佛呢，他有譬喻的，这个譬喻哦很好，很不错。大智度论他说就好像哈，他说宗旨是这个老师真的有缺失，为什么还要看他如一尊佛那么尊贵呢？他讲就好像我们拿一个那个狗皮囊啊，就是狗皮做的一个包包啊，狗皮囊，但是如果它里面装了很多钻石，请问你会说这个狗皮囊很臭，所以我不要拿里面的宝石，会吗？不会嘛，还是看到宝石，对不对？所以脏一点点没关系，手去拿这样哈。我们都是会这样嘛。那另外他还有一个譬喻说，他说如果我们在晚上看不到，比如说停电，那请问你说哦，这个人哈、哦，他从刚好从那个监牢出来，那他手拿着一个手那个灯啊、哦，拿着灯，那请问我们在他的身边的时候呢，你会说？他是刚从监狱出来的，所以他手拿的灯呢，我不要他照明我。我们会这样分别吗？不会。所以呢，他说罪人，纵使他是一个罪人，但是他手如果提着灯，那我们还是会用他手上的灯 的照明呢来走路，而不要掉到水沟去，对不对？所以他说这个这种譬喻呢有一点像说，他说纵使我们知道某某人呢有一些缺失，但是只要他能够呢导引我们往正道往圣道呢，其实他还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啊、哦、嗯。所以这个譬喻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啊、哦、嗯。好，再来就是随顺莫违逆啊、哦、第二项。那如法的清净善知识呢要随顺师命，就是如果是这个老师你检验，因为现在的人哈、哦、都很聪明，你要真正我信受奉行呢，他有时还是会先听一听师父的开示，听一听他讲的道理，我才去照着他的话去做，对不对？尤其现在知识呢普遍上呢都受教育比较高，所以呢你如果讲的呢邪知邪见呢，搞不好呢你还可以纠正师父的错误哦。所以呢我们在如果都检查过后呢，知道这个师父知道这个老师呢都非常如法，那我们呢要怎么样的去护持他啊、哦？纵使这个老师对我凶一点，但是呢他骂的有理的话呢，我还是信受奉行。大家有听过那个高僧传里面像广清老和尚的故事，大家有看过吗？广清老和尚啊，我们在那个土城不是有一个广清老和尚，他的自传大家有看过吗？他以前哈、哦，这个广清老和尚呢，他以前他就是刚出家的时候呢，他在那个大陆嘛，好像是什么寺庙啊，福泉啊，还是什么，是一个寺庙。那他在那边出家，但是呢，有一次啊，因为他当香灯。当香灯，我们在道场里面说当香灯呢，就是你要负责每一天点，每天点香，然后呢如果油灯烧完了你要加油、哦、插佛桌，这种就叫香灯。那在道场里面他刚好轮到香灯，因为照顾大殿嘛，那有一次呢那个油钱不见了，香油钱不见了，那很多人呢都怀疑是怀疑是他偷的，那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啊。我记得好像到了后来呢，好像是住持还是当家师呢才说出来，其实他们是故意拿走的那个钱，然后呢看这个广净老和尚呢就是他的修行怎么样啊，果然就是他呢不动于衷，因为自己清净如法，所以他不动于衷。所以我们在一个清净善知识的时候，如果他真的是行为如法如仪，那我们清净他的时候，纵使是这个师父对我们有时严格一点哈，我们还是要照着他的话去做。为什么？因为呢修行有时是要对治我们烦恼的，我们如果要找一个完全随顺我们意识来修行的呢，其实要进步是很慢的。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修行人哈，为什么你看我们台湾学佛那么多，请问还有没有第二位广清老和尚出来？很像很难呢。请问还有没有应顺导师走出来啊？他现在可能是 baby 了，是不是？他生生世世来人间嘛，哈，他搞不好现在是 baby 了。那你看为什么那么少这种大师能够出现在这个世间？为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看似世间，看似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进步，知识越来越普遍，水准啊水平学识越来越高，但是呢我们如果我们修行的念头还是随顺自己的这种生活物质啊这种概念的话，其实要进步呢是很难的啊。所以普遍上我们其实真正要对治自己烦恼的话，其实真的有时我觉得现代人更加不太容易接受这样子的挑战。嗯，比如说你看现在我像我们学院哈、哦、主持那种禅修禅三啊或者禅七，那个老师呢都要说啊，如果你的脚哈、哦、麻了你可以放下来，好、哦、太麻了你就可以放下来，那不麻呢再抬回去再继续注意你的呼吸。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人的根性啊，你叫他一个小时不要放下腿来，他搞不好呢第二天就不来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有时是我们本身的善根啊，现在的时代呢其实是越来越薄，越来没有那么深厚，那其实呢不是别人的问题，有时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那如法的护持善知识呢，那在这里导师有说，纵使他对于我们的责备呢不能起嫌恨心会恼心啊。那在大智度论里有一个譬喻也是很好，他说如果我学习，我向善知识学习法的我本身如果我本身是知道佛法很懂的话呢，那纵使他对我责备，对我骂我呢，但是我还是能够接受。他譬如说就好像一个很强壮的人啊，他说纵使是吃了不好的东西他还不会落晒。你像我们年轻人你吃比如说你吃到那些水水没有煮熟的不没有什么的啊，顶多是纵使是落晒一两次就没，但是如果是年纪比较大或者是呢生病的人你叫他喝那种没有煮开的水啊，比如说你给他78千热度而已他搞不好喝下去呢他可以落晒到要住院呢。所以他说这我们菩萨如果本身有学到东西，我们的堪忍力够的话呢，那纵使给别人骂给别人责备，我们能够呢好像消化系统很好，那再多的不好的我们都能消化过去这样。所以我觉得大智度论的那个譬喻很人性化呢。那我们要怎么敬奉师长呢，得到师长的欢喜呢？那导师在这里刮胡一说，我们要随分随力呢供养种种财物，衣食住药。然后呢刮胡二，那为师长服劳役，服劳务。高虎山，那照着师长的开导呢教授呢去修行，那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佛法的恭敬清净善知识呢完满的表现尊师重道的精神。所以这个善知识如果是如法的话呢，我们要尊师重道。好，我们看下一页第二。那但是呢如果我们发现这个善知识不如法的话呢，不如法的话那怎么办呢？你看到导师的讲说，那如果他要你做种种非法的行为呢，我们不应该随顺，但是你看到他说应该要婉转的说明不能奉行的意思，就是我们本身在家中也要具备有正知正见，所以我们在接受知识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怀疑，但是呢有些因缘啊不成熟，就是不具足，或者这个师父真的是答不出来的时候呢，那你不要说师父我学的比你多年，我可以跟你辩论那这样子其实我跟你讲，有一些道理其实佛教的因果，道理它其实不是好像我要喝水你可以拿给我，就我可以拿给你看这个是茶杯里面有水，佛法有一些道理有一些修行，它不是这样子物质的东西，我们不能说看不到呢就等于没有。导师在学佛山药的譬喻非常好，他说瞎子从来没有看过光，那他跟你辩论说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光的，那请问你一个眼睛好好的人你会跟他怎么解释？光就是白色的啊，亮亮的啊，你靠近他一点他会有热度啊，你跟他讲什么都没有用，他否定是个光。所以导师说有一些事项比如说因果业力我们看不到，它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我们呢不能够像这个瞎子看不到光而否定了光一样，或者呢他否定了这个宇宙是存有太阳的，那我们否定它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啊，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没有这样子的福报看得到啊。所以有时呢是基于自己的一些因素。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想到一个道理，就是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呢老师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如果知道别人不对 我们也要很委婉很慈悲的说明理由，而不是呢得理不饶人。我们现在的人呢、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毛病，就是只要自己有理呢，不管你是师父照骂，因为你不如法。你看我们现在的人是这样子的心态，所以呢父母呢照骂，因为我们有理嘛。所以其实这个呢，其实在佛法的因果观来讲呢，它是不吻合的哦。那有一些东西是要慢慢我们越读越多越深入呢，我们比较会清楚。那所以说修学佛法应尊师重道。那导师在这里讲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如法的尊敬师长呢，想得到佛法的功德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哦。那如果是对于老师，那起嫌恨心兼恶心慧恼心，那要得到功德那更加不容易啊，不可能的事情。无有是处就是不可能啦啊，不可能。那我最近因为我们常常有时是准备课程要看很多书嘛，啊有时同学呢提的问题呢也非常好啊，刺激我们有时都会想的比较生活化啊。像在座有几位我们在上大智度论还有见面哈，那他们那上个礼拜呢提了一个问题哈，很好。其实我都到处去问很多人呢，就是那位菩萨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我们在外面哈被人家突然打哈，请问我们学佛的人要怎么关照？我这个问题想了一个礼拜呢，我回去哈，我遇到每一个同学我都问他。我也问老师，我说老师，如果外面有一个居士问我们说哈，我突然被人家打，请问你要怎么关照？对啊，无因无缘啊。对啊，对啊，比如说你站在那个路口，被打还好呢。你看现在很多那种新闻哦，是被杀呢，或者是呢被强暴啊，什么都有。那这些我们怎么解释？我们学佛的人要怎么解释这种问题？有另外一个菩萨更好玩，他听完这位菩萨讲过后呢，他下课呢，那位菩萨就跑来跟我讲说，师父，那个同学问得很好，那如果我们回答不能回答这种问题呢，通常刚学佛的人都会觉得说我们佛教很消极，因为你都观空嘛，你每次什么都讲说别人打你你观空，什么都是如幻如化的，你观空关还是被打，打到我切还是被打，对不对？那你说怎么关空嘛？所以其实佛教的道理哈，我今天比较有时间因为每次坐车上来都很多时间可以让我再慢慢思维。那我自己有想到一个，就是我自己的看法了哈。我觉得说佛教讲的苦集灭道哈非常好，什么意思呢？我们你看啊，苦集灭道里面的苦地呢，本身就有分我本身的生老病死苦，对不对？那我跟别人有什么呢？有爱别离，有怨憎会，有求不得苦。那我对于社会呢，什么呢？更多苦。那我对于这些原因，我们要去哪里找答案？我们对到别人这种无可理喻的对待呢，我们要怎么释怀？我们内心要怎么关照？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学佛过后呢，应该虽然问题很简单，但是我们要怎么让刚学佛的人或者我们学佛很久要建立信心啊？那这一些我觉得就是说我们遭受到的这样子的如意尤其不如意的事哈，那其实我们都要知道说，当然呢你要讲到最究竟的话，佛陀说讲什么理由都是很表面，最根本的理由就是因为你为什么你还要再做人，就是你为什么还要轮回啊？佛陀最根本的答案就是这样，你如果不轮回，你今天没有这个色身存在这里，哪有一个被打的人？哦，要信人间菩萨，所以要再人，不是，我现在先不要讲菩萨道，我是说就是他讲到最根本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身体的问题，那佛就会跟我们讲说，其实彻底的话你就是不要再轮回， 那当然不会受任何苦啦、啊哦、不要说被打，连被骂都不可能，因为你没有一个对象嘛。但是当然啊，其实说到实际的话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遭受到这样不如意的事情，其实我们像其实那一天有一些人提供意见呢，就是我们如果观察因缘，那自己没有做错的话呢，那当然不是说我就是要承受这样的业报、哦、那有些时候呢佛教有教我们，就是我们相信因果，如果内心里面起了嗔恨心，冤冤相报的话，这一次他打我，我纵使没有追到他，但是我记起他的车号码，他就不要给我看到他的车号，我又把他呢焚烧掉了他的车子。我们如果是这样不断的重演这种冤冤相报的话呢，佛陀说永远不能够得到解脱的、哦、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如果用世俗的思维，就是你打我一巴掌我要打回你一巴掌的话，这种在佛法的价值来讲，这个是愚痴，也叫做常见、哦、不可能。那我是不是有跟大家有讲过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来道场了，那个钱被人家偷了，那个故事常常被人家，就是有小孩子会扒手啊，他会扒掉人家的钱，是不是有讲过了？因为我现在不知道在哪一个场合讲过这个故事，我想好久哦，我都不晓得有没有讲过这个故事啊，听过的就重温一下了哈，啊没听过的听看看，因为我觉得佛教有一些虽然是故事哦，但是呢它会告诉我们一些处理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就是佛法的观念呢它很特别的哦，这个是虽然是观念上的问题，但是呢它可以教导我们正确的人生观。就是在日本哈、哦、有一家道场，那这家道场呢它是禅宗道场，那这个禅师呢是日本的禅师，他非常著名，所以呢周末啊，像很像我们像周休二日哈、哦，那星期五晚上呢，都很多信徒来共修。那其中呢，有一个居士呢，啊，就是有一个小孩，他常常跟父母来呢，他都呢，喜欢去扒别人的钱包，喜欢去偷啊、哦。那就很像大家把钱包放在地上，你等一下去上厕所呢，那小孩子就会把你的钱呢拿掉。那一次两次三次呢，后来呢就有一次就被人家发现，那信徒呢就把这个小孩呢就是的事情呢告诉这个禅师，那这个禅师呢就很像没有反应，这样没有反应哦，那个居士就说啊，可能是师父早就知道了啦啊、哦，那师父没有反应，反正这一次刚好他偷了，只有我的钱包只有放100块而已，哦，那没关系，100块就送给他，这一次过后没关系。但是他每一次呢不晓得怎么那么巧他都偷到他的钱啊，越偷越多，那他最后有一次呢就忍无可忍了，就在大众里面，然后刚好比如说我们中间休息10分钟，大家还在教室的在大殿的时候呢，这个居士呢就跑来跟这个师父讲说，师父你如果再不处理的话呢，那我就要自己处理了，这个小孩子呢还是偷我的钱。所以呢这个禅师呢就看看他的样子呢，就跟大家说，大家请大家走前来，就是靠近一点师父啦。那师父呢这个禅师呢就跟他开示一个故事，一个道理，他说这个小孩子为什么会常常偷你的钱，那你应该要怎么处理比较好。 OK， 故事到这里呢就可以暂停。那我现在要问你们，如果你是禅师的话呢，你要怎么回答这个信徒？如果你是禅师的话，这个小孩已经偷钱偷了很多很多次哦，那你会怎么处理？班长，班长最好叫的，因为名字我每一个都不记得嘛，哈，叫班长最好的了。
这个重点是那个小孩在不在？
在啊，在啊，在啊，当然在啊，就是人赃并获嘛，哈，啊，那就是抓到他来禅师的前面这样啊，然后大家也禅师也叫他过来了， 对啊，大家就是围在一起的啦，这样。对啊对啊，那小孩就在禅师的旁边的啊。对啊对啊，那你会怎么样？如果你是禅师的话，对啊对啊对啊，假设嘛。哦，他以前是你妈妈，然后呢？但是这一次还是原谅他就对了。送他去警察局。好，那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答案吗？有没有自愿的？没有自愿的、啊、假如你是禅师的话，你要怎么处理？没有啊，大家的意见是跟班长的意见一样就对了。他说的，我要说的都被他说完了，这样啊。这个禅师哦，你知道吗？他是一个大禅师，所以呢，他讲话非常有哲理。你看他怎么回答哈？他说：“大家都看到这个小孩年纪还很小。他说，我要跟大家宣布呢，他确实是偷了很多次别人的钱啊。”那我会怎么处理呢？他说，大家从今天开始，从下个礼拜开始，啊，不要带钱来。啊，这证明你的答案跟人家不一样啊，为什么你不举手呢？哦，不要带钱来。对啊，这样很不方便啊，他不偷钱可以偷手机啊。对不对？自己收好，或者什么都不要带来好了哈、哦，放在身上啊、哦。那这个禅师呢，其实不是像你们这样讲啊，你们听哈，慢慢耐心听嘛。这个禅师呢，他是这样子讲，他说：“大家从下个礼拜开始呢，你们如果觉得这个道场……”都有小偷的话，那你们可以到别的道场去。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能够分别善恶，知道这种行为不对，那你们可以出去外面参学了，你们能够独立了，因为你们知道善恶了。但是这个小孩他还小，他不能够分别善恶，他不知道对错，所以他要留在我的身边，我要好好教他。大家就鸦雀无声在那边了。所以你看这个禅师，虽然他讲了这样子的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是呢，他现场的这个小孩呢就痛哭流涕，然后就痛改前非。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其实呢，真正佛法的智慧哈，他要纠正一个人的错误的时候呢，他的话当中，他的思考当中，还有带有慈悲的味道在里面的。他不会呢顾此而失彼，照顾了这一个呢，伤害到另外一个。所以呢，你看，比如说大家，你们听了成佛之道，如果你们觉得啊，下个礼拜可以自己读啦，那你可以留在家里哈，啊，我也轻松，不用上来了。啊，其实真的，其实佛法的一些思维模式哦，它不像我们。功利主义或者唯物主义的思维模式，就是你打我一次，我要打回你一次，或者你打我，我要问理由，问得清清楚楚，我才给你打得爽快。有些事情不是那么 就是它的因果关系不是那么简单，我们能够看得清楚，计算得很清楚的，一加一等于二那样一种情况。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运用佛法的智慧，怎么来看待我们现实不如意的事情呢？我们要用缘起观，用苦集灭道观。就是呢，我如果是希望呢，以后不要再就是让。就是说我们要让这个社会呢都不会有这样子的恶报啦，这种恶性循环的话呢，那其实呢你看这个人不伤害我，他伤害别人，别人一样会起烦恼啊，对不对？那你看哦，真正佛法要讲的就是我们要人间净土要实践呢，并不是因为我修行很了得很了不起这样子就够了，我在家里观想说一切众生都慈悲都快乐，这样子就能够圆满人间净土吗？其实佛教的道理不是这样的，佛教的道理就是现在我得到不如意的事情没关系，我就用因果看待，当然我要观察的就是我自己做不好，我自己没有得到真正的清净，所以我没有办法影响到所有社会所有的众生都一样清净。那当然你说我这个社会这个台湾这个人间怎么能够像人间净土那么清净呢，那么圆满呢，大家都行十善道呢，所以我们真的要去让这个社会不存在这一种恶性循环，这种恶业的话呢，其实我们是要从思想跟行为上去净化，自己做呢也教别人做，自己做也教别人做，所以大家来听课，我们互相熏习佛法呢，其实都有这样子的作用，就是我听我自己看书觉得很受用，那我告诉大家解释给大家听，大家觉得很受用，互相的因缘清净呢，我们这个社会呢就多了这一群人，内心是没有贪嗔痴没有斗争没有报仇的心，少了一些他的因缘呢就会减少一些，恶的因缘呢、就会从我们这一群人呢开始减少，所以有一些你看为什么，你看像美国911的那一种事情，恐怖分子的事情，其实虽然他是很无辜、那一群那两栋楼的人很无辜，但是有一些事情我们可能看表面是很难能够知道因果，所以呢你看你用战争去降服，请问你越战争你越报仇，你自己的国家所受到的威胁更加长久更加的不安，有没有觉得它会扩散哦？它会扩散，比如说你一个国家它会扩散到连邻国都没有安全感，连旁边的国家乃至我们整个地球哦，不晓得，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很高的楼上班呢，我不知道了，或者住在很高楼，如果是我们刚好都很靠近美国的，我想大家应该是心会有一点恐惧感哈，所以我们如果是都要让这个社会都没有这样的事情呢，其实是要从内心里面做起啊。好，我们有时间再来讲这些了哈。好，我们继续29页第三项上面，那佛说真正的善知识呢是满梵行，什么叫满梵行呢？就是圆满清净的梵行，善知识啊。那在这里呢，其实在经典里面有记载一个故事，就是佛呢对阿难呢说，我们如果是得到清净善知识的话呢，那我们就能够呢梵行就能够一半圆满，半梵行就是得到一半的圆满。但是佛回答说，你不可以这样子说，应该要怎么讲呢？应该要说，如果你清净善知识的话呢，可说一切圆满的清净梵行已经达成。为什么佛会这样子说呢？清净善知识那么重要吗？只要你清净善知识的话，就可说你所有的修行都要圆满了。那我只要清净善知识，我就不用修咯，是不是这样呢？那其实不是。好，大家这里呢可以对最后一页39页，大家对一下第39页，上面这里前面有一些附录啦，就是有一些经典我们不用看，我们直接看结论，不是39啊，41 41页，最后一页，最上面刮胡山。那从一些经典跟律典呢来看呢，这个是我们的后官院长哈、哦、住持他整理的哈、哦，就是说，真正善知识呢，我们的要求不必局限你功德圆满的佛，这个是很难找的嘛，对不对？那善知识呢，有可能是佛，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人，或许更进一步的说。从发心到解脱生死，善知识不必局限于同一个人。那有的人虽然未功德圆满，却能让我们发心修学佛法。那有的人自己修正，又指导别人修正，那这都不妨成为善知识。那善知为什么说善知识是满泛型呢？从经律的解说来看呢，由于清净善知识不再造恶，进修众善，乃至脱离生死。从这个意义来说，善知识是满泛型，并非说满泛型的人才可以称为善知识，明白吗？好，所以你看，我们清净善知识呢，其实它是在修道的过程呢，从开始到成佛呢，都需要哈、哦。我们看最底下。第四阿拉伯数字四那个地方，这是导师的话了哈。导师说，在成佛之道里面提到说，清净善知识可说圆满清净梵行已经完成的意思呢，当然不是说一清净善知识所有的清净梵恨呢通通都完成，那这样子就是不劳而获嘛，对不对？那他的意思呢，导师是说，清净的善知识一直在善知识的熏陶引导之下，不再造恶，不再有染污，这就可说是清净了。如果这样一直修下去，虽然还没有成就，那也可说早晚都会圆满成就。他说，就好像一个人从高楼跳下来，他虽然在半空还没死，但是呢，我可以说他死定了，明白吗？所以我们清净善知识也一样，虽然现在我还没有看到我成佛，还没有啊，但是呢，你只要清净善知识，它这个因缘慢慢会引导我们呢到那个成就的位置结果去啊。所以导师说，在成佛之道呢，是用可说两个字啊。好，再回来29页。那在这里呢，大智度论呢也有一个譬喻哦，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他说，我们如果要去教导别人啊，虽然是说自己修行也教导别人，那很快的我们这个社会呢就能够进化，但是有时我们如果学的太少啊，学的一点点哈，有时很难去感化别人的。我比如说我现在知道三宝，皈依三宝很好，你回家就说，爸爸妈妈，我们大家一起去皈依三宝。人家说，你父母跟你讲皈依三宝有什么好啊，为什么我要皈依三宝？那你就答不出来了。没有啊，皈依三宝就好像拿身份证一样嘛、哦、那你就是拿了佛教的身份证当佛教徒嘛。如果你这样子回答，你的父母讲，我已经很多身份证了，我从大陆拿了身份证来到台湾又换身份证，我又拿了护照，我不用那么多身份证。所以我们如果学习佛法学到的东西是一点点，我们要教化别人感化别人是很困难。那在大智度论里面有一个譬喻，他说，如果我们的热忱就好像一杯热水一样，好像一杯了，一小一杯热水，如果我们把它倒在一块冰块，这块冰块会融化吗？一块冰块会融化吗？不是啊，一杯哦，一整杯哦，冰块这样子而已啊。啊，可以啦哈，可以啦哈，嗯，哦，很聪明耶你们。那如果我们的冰块像这个桌子那么大呢？请问这个热水倒下来，一个洞而已嘛哈。搞不好再久一点，它连那个洞又愈合回去嘛，因为它的寒气可以包回去，对不对？好， 那如果我们到北极更加是你到就好像是没用的样子，对不对？那冰块太深了。那这个譬喻它形容什么呢？他说我们的热忱，我们学到的东西好像一杯热水那么小，但是我们的对象如果是烦恼深重，那么一大群的烦恼众生，他我们倒进去的热水很快的就被他的习气烦恼盖回来，我们不但影响不到他，反而呢有时呢还会被他同化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学习佛法就是要精进一点呢。佛法一直讲精进，为什么？就是你学的越多，我们懂得的法越多啊。就好像你拿了一大锅热水，那你纵使冰块呢才那么一点点一小块，那我一倒下去呢它就融化，反而是把冰块变成热水，明白吗？而不是呢你的热水呢被同化了而结回去冰啊。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一种就是反过来想的一种譬喻了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这一种譬喻呢要常常记在心里好，再来我们要谈到的是条件，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谈到这个条件呢？就是我们要清净善知识呢，也一定要多闻正法。那多闻正法的条件呢，就是一定要离开这个八难。如果我们没有离开八难的话呢，那不可能能够听闻佛法。所以这句话常常我们学佛的人都会听到古人说善知识难逢，佛法难遇所以你看我们如果清净的善知识，他每天都跟我讲钱，请问你会怕吗？会怕。如果他每天都跟你讲吃的，你会怕吗？会怕，因为我怕胖啊。他每天就是说我们一起去那一家素菜馆吃好吗？我们一起去吃那个什么好吗？好恐怖哦。所以我们真正的善知识呢，其实是很难遇得到佛法很难闻佛法很难听闻到那遇到这难得的良好机缘呢，切莫看得太容易。那要知道呢，得闻佛法，得离八难，才能够要离八难呢，才能够听闻佛法。那八难呢，在佛教里面呢，就叫做八无暇也叫八无暇，我们后面会提到。那这八个呢是什么呢？为什么叫八难呢？二十九页最底下，第一难呢就是地狱，最难的嘛最苦难的地方。第二呢，旁生，旁生就是畜生第三，恶鬼导师说如果生在这三恶道中是没有听法的机缘。那也许你说有一些大力鬼王啊、龙王啊，他还是会来听法但是呢，导师说在严格来讲呢，他们的机缘也不多。你看像第四天他来听佛陀开示过，他回到天宫又忘记了，对不对？所以呢机缘很少，而且呢这一些三恶道的众生是不能够受戒出家的随佛修行，他们也没有这样的因缘。所以真正要随佛出家，他还要有一些条件的所以我们要看到出家深重要很恭敬，就是这样。其实真正要作为一个具足的出家人你如果缺少了一些条件你还不能够出家呢，还不能够出家的所以呢你要出家还有一些条件的如果你要出家我再给你看了如果你不要出家就不用看了好，第四，三恶道过后呢，就是第四难，就是不生长寿天。那长寿天在《增亚含经》呢是说，凡是所有的天都叫长寿天。但是在这里导师说，有一些地方是说是无色界就是无色界天是叫长寿天，或者呢色界的无想天那叫长寿天那如果是非想非非想天，他有八万大劫的岁命，你看那么长，所以他要听闻佛法的机缘呢，相对的就非常渺小。所以上不生诸天，下不堕三途，唯有人生才能逢此难逢的佛法所以呢总说上面四项呢，其实他也是在 说就是能够离这三途还有这些长寿天呢，才能够得人生，才听闻佛法。那这样子得人生过后，是不是都有机会听闻佛法呢？导师在下面又继续说了，这其实就是其他的难。我们生的人生，那也要生逢佛事。生逢佛事不是说生在有佛的时代，那当然生在佛的时代一定可以听，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至少还有佛法，有生前在弘扬佛法的时代、哦、那这个呢才有办法听闻正法。如果我们都错过这一些时间，可能就没有办法了。那再来第六，生逢佛事欲生于中国、哦、那这个中国不是我们的 China、哦、不是 China。那中国呢，就是对边地而说叫中国，就是凡是有佛法的地方就叫中国，没有佛法的地方就叫边地。如果生长在边地没有佛法，那虽然跟佛同时，也不能够听闻正法。好，所以你看像当时释迦牟尼佛在印度，那如果你生长在北极，你生长在非洲，可能那个时候没有飞机嘛，啊，你要飞到去听释迦佛的开示也不可能了、哦、所以你没有这样子的福报，也听闻不到佛法。第七，那生于中国还要六根具足、啊、如果我们 耳聋了，那眼盲了，可能呢都不是很能够呢有这样的福报听闻到正法。那当然最严重的就是如果我们心狂、啊、或者暗钝，不能明了事理，那当然更加的严重、哦、所以他到第八项呢，接下去就说，如果我们不但这样子呢，如果还生于邪见家，生于外道的教区、外道的家庭，那有颠倒的邪见，酒席成性，那当然是更加跟佛法无缘、哦、所以这八难呢，其实虽然是学佛的障难，但是呢其实我们现在大家、啊、都离开这八难呢，那应该要觉得自己很庆幸、啊、无比的欢喜。 OK， 好，那接下去就是谈到得人生、啊、赞叹人生等等，那这个我们休息十分钟过后呢再来继续、啊、好，现在休息。